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上两个讲次，我们谈到了北中国佛教、南中国佛教。在更前面一个讲次，我们谈到了佛教在中国发展为什么会那么的蓬勃。但是到了南北朝、隋唐时代，进入中国佛教的一个全盛时期的时候啊，到底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历史背景，跟它的一个实际的走向呢？我想这个跟佛教的一个发展在南北朝跟隋唐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佛教本身直接配合参与政治跟经济的活动的联系啊，具体的表现成为统治者对佛教发展的一个支持，以及寺院经济的空前发展，再加上佛经的翻译逐渐的走向完备的状态，而使得各个重要的宗派跟思想体系的建构啊，就开始慢慢的完成了。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看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度。在三国的时候啊，佛教在魏国跟蜀国分布的并不是那么的显著，但是在三国的吴这个国家却有很大的发展。比如说像西域的重要的僧侣，像支谦、支称、康生会，都在健康活动，就是今天的南京。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翻译了很多的大圣的经典，而吴国的君王孙权还特别为康生会造塔，而有了佛寺，叫做建初寺。那么这个对后来江南佛法的兴盛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说，在西晋、东晋的时候啊，门阀士族的这个政权，用贤学披着老庄的外衣啊，跟这个儒学的做会通，做一种精神的统治的工具。那佛教在这个时候也通过玄学跟儒家伦理思想的紧密的结合，也慢慢的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以至于到最后取玄学的地位而代之了。那么南北朝的时候，那个南朝的宋文帝啊，跟他的侍中和尚之有一席谈话，可以说明当时统治者已经怎么样的深深的认识到佛教对统治者坐治太平而可能起的一个作用。那这个我们可以从鸿明集的第十一卷可以看得到宋文帝跟侍中和尚之谈话的一个内容。他说啊，若使率土之兵皆存此化，则无坐治太平，夫复何事？上之对曰，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存谨矣；千世之义，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习一行；一行习于家，则万行习于国，即陛下所谓坐治太平者也啊。那么同时呢，早在东晋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啊，佛教徒已经成为政治上特殊的一个阶层。像东晋的王公贵族、大臣宰相，很多就是不出家的佛教信士兼玄学家，反映了佛教势力在政治上的增长。十六国当中，比如说像后赵王石勒石虎对佛图澄，前秦王苻坚对释道安和尚，后秦的姚兴对鸠摩罗什，都是以国主而敬礼的僧徒啊，所以地位都非常的崇高，是前所未见的。那么南北朝的时候，这种风气啊更加的增长，像南朝宋沙门惠林被称之为黑衣宰相啊，像当时的比丘尼妙音门有车马日百余乘啊，那么这些炙手可热的政治活动的和尚，就是师父跟出家的比丘尼啊，权势之大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记载。那么南朝的时候，一个宰相在齐国啊，像大唱这个佛教的这种，把反佛的战士范缜啊看作眼中钉，那么甚至于采取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来逼迫他们去屈服，但是范缜是毫不动摇了，而且写了神灭论的不朽著作。那么这个南齐的宰相晋梁王萧子良，就是这位学者，这个宰相呢，他对范缜的一种打法。那么到了梁武帝的时候，就爆发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神灭论， 为首的反佛之争，那么这是指的范缜来说的。梁武帝萧衍是中世纪一个非常有名成立佛法而且尊重孔子的孔学的一个皇帝，那么他的尊孔是从他治理作乐，设置五经馆，亲自主编周易讲义啦、中庸讲书、孔子正言等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佛的一种礼佛啊，那简直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疯狂程度，因为他曾经三次舍身同泰寺，甚至于装扮成苦行僧的姿态替和尚们送衣送水送饭表示虔诚，甚至于他提出三教同源的说法，认为周公、孔子、老子都是如来弟子释迦的学生。虽然如是并重，显然他还是以佛教为主的。那么他在会三教师里面以日比佛，以星比儒道，以为他看到的佛教为护理教，不仅不与儒家相违，而且收效还可能要更大。那么他的臣子叫睢萧琛，非常的捧梁武帝萧衍呢、啊。他说啊，发挥礼教，始祖使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与圆觉，明师孝道，人伦之本，于之益民。这也是从《鸿明集》的第十卷里面所揭露出来的。到了南朝的陈，以及后来隋统一天下以后的隋这两个朝代，那么对于佛教的发展就更进一步的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大的宗派天台宗，就是在陈宣帝的努力之下而创建的。那么这也是佛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到了唐代的时候，佛教各宗派的林立可以说更加的盛行。隋朝国家国祚非常的短，却是结束了300年南北朝分裂的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佛教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之下，就为了更进一步的中国化，也就要求统一南北不同的学风。那这种不同的风气表现在北方偏重宗教的实践的禅定，而南方则是偏重于宗教哲学的智慧。佛教所谓的戒定慧的三学了，本来是统一的，可是因为地区上的南北自然就分离了。那这种分离跟儒学在北方长期保留汉学的传统，跟在南方偏向玄学的学风的南北差异啊，有一定的意义在那个地方。天台宗创立以后，开始了一个中国化和统一化的一个宗教运动，而唐代佛教的宗派林立可以说是这个运动的持续的表现。隋文帝的时候自称我心有佛法，相传隋文帝年轻的时候啊，年小的时候啊，寄居在一个比丘尼叫做智仙的庵里面，就尼姑庵，13岁才离开。当北周武帝大举灭佛的时候，那么这个比丘尼啊曾经预言隋文帝就是杨坚啊，他将来会做皇帝重新佛法。当然这个一定是一个会隐会形的说法，并不一定是真的。但是隋文帝啊后来借着这个大唱佛法，那么跟祝佛反儒来对于这个佛教的一个开创啊，可能有一定的意义在那个地方。那么隋文帝杨坚跟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啊，同样的是支持建立当时的一个新的宗教宗派，叫做天台宗。可以说隋唐佛教的全盛的一个开始，隋朝可以说是对整个佛教的一个开展有一定的贡献。那么继着隋朝而来的这个唐朝的统治者，他想要加强思想的统治，原则上是采取三教并重的方针。那么从晋宋以后呢，就是刘裕的宋哈以后，以姓氏横见人的品高下的门第的这种门阀世家的见解哈，在统治阶级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唐高祖李渊出身门第，是不如当时最大的姓，叫姓崔，崔姓。那么他为了要抬高李姓的地位，所以就把道教摆在佛教之上，因为道教所奉的始祖是老聃，姓李嘛，所以他也建了老君祠，甚至于亲临祭祀倡导。同时啊，他在政治上肯定了 开导愚迷，莫若弘宣佛法，实际上他也做到了，也就是他以道为主，但是佛教也不偏废了。唐太宗说李世民以一代英明之君王著称呢，他本来不太相信佛教，甚至于还批评佛教因果报应的不合理，这个从《旧唐书·萧瑜传》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对于信佛修道来说，来生福报渺茫难期啊，前生罪孽早已是冤屈难伸。那么这个批评有他深刻的意义在。那么为了抬高离性的门第，他也继承他父亲的做法，一度下诏确定男女道士的地位在僧尼之上，但是扬道抑佛毕竟只是着眼在姓氏的门第方面，不是他全部的策略。那么他也曾经讲过说，四世之教就是佛教了，身上仁慈，境界之科，那么这个是在为战亡人设斋行道招里面他谈过的一段话。那么作为唐朝最高的一个领导者来讲，当然要想设法维护他们的政治的权力跟秩序嘛，这是在儒释道三者当中决定先后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佛教当然在他的思想里面也是被把握住的。那么我们可以从唐太宗时候请玄奘出国，后来又回国大量的翻译佛经，甚至于玄奘作为开创法相宗的代表人物来讲，那不就是受到唐太宗大力的支持吗？如果说法相宗是得到唐太宗的支持而创立发展，那么华严宗跟禅宗的创立啊，跟他的发展的支持者就是后来的武则天了。那么这个三个宗再加上天台宗，就构成了佛教的四大宗派，是隋唐佛教兴盛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儒家基本上哈，从书经的目视篇来看，说母鸡之成为家之所，好像不太肯定女性在领导或者是在家庭的一个地位嘛。那么武则天因为要当皇帝，很难从儒家经典去找到任何理论的根据，佛教更是轻视女性嘛。那么这个根据啊，也不容易从佛经里面找得到。不过有一点区别，就是儒家的经典啊，只有那么几本或者那几部书，在名称上无论是五经也好，或者是叫十三经也好，在唐朝的时候已经基本上被定下来了，不便于伪造去增加。佛经不然，佛经汗牛充栋啊，一直到初唐的时候翻译的佛经已经多达1000多部，而所谓的西天取经似乎是取之不尽的，谁也不知道经典到底有多少，伪造起来是比较方便。那么事实上大部分的佛经也都是伪造，释迦牟尼怎么可能一生说这么多的教呢？释迦牟尼怎么可能一生说这么多的话都被记录而保存于世间呢？那么这样子伪造佛经神话预言呢、就比较容易，所以为武则天将来想当皇帝的登基准备的舆论呢、是一个大的好的利多嘛。所以他就派当时他的一个僧徒叫薛怀义嘛，那法名师父嘛哈，那伪造了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叫《大云经》。他说啊，臣服命言，则天是弥勒下身，作浮屠提主，唐氏何威？那么武则天当即下令啊，把《大云经》啊就颁诏于天下，而且每一个州郡呢、都建寺庙，都叫大云寺。而且每一个寺庙都要藏这部经典，都藏大云经，甚至于设高僧宣讲。那不久以后啊，武则天就改唐为宗，正式的称帝，并规定佛教在道教之上。这个在旧唐书的则天后记里面就谈到说，令释教在道教之上，身以处道士女冠之前。武则天还支持高僧像法藏师父建立了华严宗，并且把华严经作为神化自己的凭借而加以利用。法藏其实在最初的时候跟玄奘一起翻译佛经，后来在理论上面他们有不同的见解，所以法藏师父就离开了大小雁塔。那法藏后来他的思想被武则天所欣赏，那么创立了华严经。法藏师父就是在这个讲佛经的时候为武则天讲这个十狮子章，就是用狮子来做比喻去讲经典。我想这个部分呢、 就留着再讲华严经的时候我们再说。那么唐朝有二十个皇帝啊，除了唐武宗，其余没有一个不相信佛教的。那么连唐玄宗都是如此，唐肃宗更有沙门200多人入宫，朝夕之间啊都在诵经求佛保佑。那么唐太宗用佛教图像元载、王进、杜鸿渐等做宰相，大家的造佛事，广设道场。唐宪宗也是如此，比如说当时轰动荆棘的迎佛骨，更是受到韩愈的批评嘛。那么以上呢都是可以看得出统治阶级对佛教的一个推崇，或者佛教的一个发展。那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掉说，在佛教史记的记载当中啊，有所谓的三武之祸嘛，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如果说再加上后来的五代十国的五代的后周世宗，那么我就说三武一宗，就是当时对佛教比较才持负面看法，或者不赞成佛教的这个代表性的人物。但是绝大部分的皇帝统治者啊，都是相信佛教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寺庙经济的一个发展带动了佛教的兴盛。有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就是唐朝的诗人杜牧他的七言绝句叫江南春，他这么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0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诗可以看出，是非常美的平静的江南农村的风景。那么事实上南朝寺庙之多啊，绝对不亚于这边诗里面所谓的480寺，那可能是更多了。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到梁武帝的时候，光只有建康，就是今天南京这个地方，就有佛寺500多个寺庙了，僧尼有10几万人。如果整个江南地区加起来的话，一定是超过这个数目嘛。而北朝的佛寺更是多啊，比如说北魏末年的时候，洛阳就有1300多个寺庙，而他所管辖的州郡呢，就有3万多个寺庙，僧侣那更是不计其数了，有200多万人。那么在南北朝，对人民来讲，人间成为地狱，何处是天堂呢？统治者耗尽了名利财物，大兴土木，建造那么多金碧辉煌的佛寺，其目的啊，很容易想象嘛。那么佛寺的建筑并不是从南朝才有啊，其实在东汉末年已经就有了。不过那时候唯听西域人得利于四都邑啊，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那时候只准西域人有，汉人是不可以的。所以建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西域来华的商人的宗教信仰，法律上是不允许汉人出家为生的。西晋的时候偶然有汉人出家，但是非常特殊的。16国的时候，像后赵的石虎听从佛图澄的建议，下令允许汉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跟贫富都可以出家或者做和尚，那么寺院就开始逐渐的在北方发达起来。然后到了东晋的初期，佛教的寺院可以讲说慢慢的有了经济的力量，尤其是指的南朝的宋起以后，寺院逐渐的采取了一般地主占有土地的方式，然后使得寺院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然这里面也引起了世俗地主跟僧侣地主之间的一个区别，而寺院经济的发展自然带动了寺庙它的发达，带动了出家人在社会地位的一个提升嘛。可是这种寺院经济的来源有哪些呢？我想这个部分就留待我们下一个讲次再跟各位分享。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